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我是小主播节目。在今天晚上的我是小主播节目当中，我们要为您播出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艺术中心主持班在7月份才开班，也是第一次开班的高级班同学为您录制的一些他们作业的录音。那么由于疫情的关系呢，我们的课程都是用 Zoom 的远程课程，在未来呢，我们会有直播的安排，但是目前还是先用录播的方式。同学们呢很有创意，在上课布置的作业之外，他们呢也做了一些他们想要做的访谈式的录音，所以呢，今天的作业录音就比平常的感觉稍微更丰富一些。接下来就请您慢慢的收听。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我是小主播》节目，我的名字是方安逸，今天要为大家朗诵《木兰辞》。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12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是鞍马，从此替爷征。东是买骏马，西是买鞍鞯，南是买辔头，北是买长鞭。但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但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12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子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池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忙。同行12年，不知木兰是女郎。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您现在收听的我是小主播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的名字是方安逸，谢谢大家收听。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我是小主播》节目，我是小主播周孝田。今天我要说一个绕口令，叫做“英勇玲珑”。
啊哈哈哈哈哈哈！
舅舅在揪，揪飞，舅舅揪揪，妈妈骑妈妈，妈妈妈妈妈妈，牛牛红牛牛牛牛牛牛牛。谢谢大家收听。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丁诗云，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妈妈教我浮潜的故事。我妈妈是1984年在上海出生，她今年36岁，她喜欢跳舞和弹琴。我妈妈会说英语和汉语这两种语言。我妈妈以前在播音工作，现在搬到了亚马逊没多久。现在我就要给大家分享我妈妈在墨西哥教我怎么浮潜的故事。去年12月份，我们在游轮上玩，一天我们决定我们想要去浮潜。开始我觉得浮潜应该是很好玩的，但是呢，我们到了海边我就开始紧张了，因为我从来没有在海里游泳，而且这是我第一次浮潜。因为我很紧张，我就跟我妈妈说，妈妈，我没有很想要去浮潜。我妈妈说，丁诗云，你紧张吗？哦，你紧张的话，那我先给你示范一下吧。我妈妈就给我示范了一下应该怎么浮潜。浮潜看上去一点都不难，你就躺在水里，然后水自然的会把你浮上来的。后来我看了妈妈就感到勇敢一点了。后来我妈妈跟我解释说，丁诗云，海里会有很多小鱼，很多小虾。到这儿为止我就很想要看小鱼小虾，我就跳进水里了。游了几圈之后，我终于找到感觉了，我就觉得浮潜特别有意思。过了一会儿，我妈妈又跟我说，丁诗云，你离那块石头稍微远一点，慢点撞头啦。我抬头一看，啊，我差点要撞头了，头撞到石头上了。后来我又仔细看，有好多小虾，有各种各样颜色的虾，有灰色的、黑色的、咖啡颜色的、红色的、橘色的，甚至还有一只白的，有好几只小虾。那个时候啊，我其实是站着的在看虾，那个时候我感到我脚下的水在动，我往下一看，啊，有好多鱼，大的小的，有黑的、白的、橘的、黄的和白的，各种颜色的鱼都有。后来我妈妈说，丁诗云，你现在浮潜敢浮了，你想跟我到更深的地方去游吗？我妈妈说好这句话，我心里感到很激动。我点好头之后，我妈妈就游过来带我去更深的地方。在更深的地方，我看到了好多好多各种各样的动物，有鱼，有虾，还有各种各样其他的动物。我还看到了一只海龟。我们游上岸之后，我爸爸问我，丁诗云，你下次还想浮潜吗？我赶紧的点点头，我很想要再浮潜，因为浮潜看到了好多动物。谢谢大家，我的故事就讲完了，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我是小主播节目，我是方安逸，今天要和我妈妈做个访谈，接下来先请她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 Coco， 我是方安逸的妈妈，很高兴可以来到我是小主播节目跟大家在空中见面。
好的，谢谢。那么可不可以问您在哪里长大的？
我是在北京长大的，北京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那我长大的那个时候呢，北京和现在非常非常的不同，没有现在这么多的高楼大厦，而且小朋友的生活呢也跟现在非常的不同。
下面请问您在哪里工作？
我是在 Costco 工作的。
哇、wow, Costco 是一个很大的公司呀，那你在 Costco 做什么工作呢？
我在 Costco 呢是做信息系统安全控制方面的工作。 那 Costco 的运作呢，会需要用到很多很多的软件，那每一个软件呢，也都需要有安全控制，来防止黑客的攻击，也需要防止公司内部发生错误。所以我的责任呢，就是要保证这些安全控制的有效性。
太高深了，那么你喜不喜欢在 Costco 工作呢？
当然喜欢了呀。
请问为什么？
因为 Costco 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挑战性的公司，虽然 Costco 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公司了，但是它还是在不停的发展，然后不停的有新的软件上线，也需要不停的为这些新的软件进行安全设置，所以每一天呢都会接触到一些新的系统啊，新的科技啊，也会接触到非常多的不同的人呢，所以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谢谢。好的，那么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觉得非常有趣的小时候的经历？
当然可以了呀，我小的时候有很多有趣的经历，比如说呢，那个时候，上语文课，老师要求回家要有听写作业，那我的爸爸妈妈生活都就是工作都非常的忙，他们呢没有时间帮我听写，我就没有办法，只能找到我的弟弟来帮我听写。那我的弟弟呢比我小3岁，他很多字都不认识，他认识的字比我认识的少。那因为就是经过写作业呀、复习呀，就对课文都很熟悉，所以很多词呢告诉我一个字我就能知道是哪一个词。就比如说蚂蚁，那我弟弟那个蚁就不认识，他说马什么，我就可以想到哦，在这个课文里肯定是蚂蚁，我就可以把蚂蚁这个词写出来。那有的时候呢他两个字都不认识，他就念什么什么，然后我就傻了呀，我就只好问他那什么什么什么，就然后我俩就都在那笑开了，就觉得好有意思。
太有趣了，谢谢您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的名字是方恩义，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丁诗云，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段绕口令：妞妞您牛，姥姥喝漏漏漏漏漏漏，舅舅驾鸠鸠飞舅舅啾啾，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妞妞轰牛牛力妞妞您牛。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我是小主播节目，我是小主播周孝田。今天我要给大家说一个绕口令，叫做箱子里的狮子。箱子里的狮子，四只箱子藏着四尾狮子，四尾狮子吓退四只狮子。谢谢大家收听。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丁诗云，今天我要给大家说一段绕口令：炖冻豆腐。你会炖炖冻豆腐，你来炖我的炖冻豆腐；你不会炖炖冻豆腐，别胡炖乱炖，炖坏了我的炖冻豆腐。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我是小主播节目，我的名字是方安逸。我今天和我妈妈做了个访谈，访谈的内容就是她的几个爱好。她的爱好有带着我和妹妹去旅游，还有画画。那么她喜欢画什么样的画呢？他喜欢画水彩画、铅笔画，还有中国画。那么他最喜欢的一幅作品，他说，到现在为止，我最喜欢的一幅作品就是《探春踏雪寻梅》。这幅画的背景呢，就是来自中国的一部古典小说，叫做《红楼梦》，里面有一个人物叫做探春，然后他在大雪天穿着一件红色的斗篷，然后去采梅花。这幅画的背景是一片白色的雪地，然后是红色的斗篷和红色的梅花，非常非常的美。那么他都去过哪些地方？他去过很多中国的城市，比如说苏州、杭州，北边的有西安，还有哈尔滨、长春、沈阳，西南边有成都、贵州，还有豫南大理。他还说了他最喜欢去的地方，他说，我既喜欢去有文化背景的地方，也喜欢去风景很美的地方，更喜欢去有很多美食的地方，所以呢，很难讲我最喜欢去哪里。如果说历史文化呢，最喜欢的就是西安，西安非常非常有历史，是很多朝代的都城。要说美食的风景呢，我会比较喜欢江南的城市，比如说苏州、杭州，那边的园林和自然风光 都很美，而且有很多很多好吃的东西。好的，我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的名字是方安逸，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丁诗云，今天我要跟大家说一段绕口令。箱子里的狮子，四只箱子藏着四粒狮子，四粒狮子吓退四只狮子。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我是小主播节目，我是小主播周孝田。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之前采访我爸爸的一些问题。我想了解一下他以前去过哪些好玩的地方。我的爸爸是2003年从北京来的美国，他来美国是因为他要在美国上学，他的学校在纽约州的 Albany。 在上学期间，他们去了一些离学校附近的好玩的地方。他们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暑假，他跟他的好朋友们开车去 Florida 玩，那是他们第一次去 Florida 的 Disney，也是他们第一次自己开那么远的路。我问了我的爸爸在以前的旅游中他最喜欢的是哪里，他说是去年暑假去陕西西安看兵马俑，他很喜欢历史，这就是为什么他很喜欢西安的兵马俑。他还去了汉阳陵、法门寺、陕西历史博物馆和武则天的乾陵，里面有非常丰富的藏品，所以去年去西安的那一次特别难忘。他学到了很多知识，也亲眼看到了很多珍贵的文物。我上次就跟我爸爸了解到了这里，我希望下回有机会听他介绍更多他的工作生活旅游的故事，然后可以分享给各位听众。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小主播节目，我是小主持人丁诗云。今晚我请了我爸爸来跟我一起做一次访谈，那么现在请我爸爸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丁诗云的爸爸，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这里做这次访谈。
爸爸，今天我有一些问题想要问您。
请问吧。
你是哪里出生的？
我是在上海出生的。
上海啊，上海我也去过好几次，上海我觉得是个又热闹又有趣的地方。
确实是，上海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大都市，里面各种好吃的好玩的都有。
我们很多家人也在上海。
没错。
那么您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呢？
我喜欢的颜色有很多，那我想我就挑一个天蓝色吧。
那么你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呢？
现在天气还是有点热，我觉得西瓜应该是一个比较不错的解暑饮品。
你说了西瓜，现在我嘴都馋了。那么现在您能不能为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你自己经历过的一个小故事好吗？
当然可以啦。应该是在7、8年以前吧，就是你1、2岁的时候，我们有一次跟几个朋友一起去黄石国家公园玩。那黄石国家公园除了它非常优美的环境以外，它还以动物的种类众多而闻名，所以我们去黄石的时候有很大的一个目的就是去看里面的很多动物。我记得我们在看熊的时候，我们第一次看到熊是在一个非常远的一个草原上面，然后我们拿着望远镜找了好久才看到一个小点，也不知道那个到底是不是熊。但是后来因为我们去的时候正值夏天，天气非常的好，很适合看动物，我们最后看到了20多只熊。到后面熊已经多的我们已经没有那么看到熊已经没有那么紧张了。有一只熊让我的印象最深， 它是一只妈妈熊带着一个宝宝，他们在一条小河边喝水，然后呢有游人跟他们就隔了一条小河，他在那边喝水，对面就有100多个人拿着照相机在拍他们，然后他们往左边走，那100多个人就往左边跑，他们往右边走，100多个人就往右边走，直到我们看了十几分钟以后，熊妈妈看看你们好无聊啊，他就拍拍屁股走了，带着熊宝宝一起走了。我觉得那个熊给我的印象非常的深。
哦，那么你讲完了这个故事，我有一些问题想问您。
当然可以。
除了黄石有名的熊，还有什么其他好看或者有趣的动物吗？
黄石有非常多的动物，我们当时那次也看到了非常多的动物。我们有看到过一种土狼叫 coyote，然后我们还看到一种就是像老鹰但是不是老鹰的一种鸟，它在一个很高的一个岩壁上面，我忘记它叫什么名字了。然后我们还看到头上有非常巨大的角的那个麋鹿，这个角非常的壮观。然后我们还记得黄石有非常多的非常多的牛啊，那个长着长毛的那个牛。然后有一次有一头牛在我们的观察点上面来，然后牛你虽然看它比较温顺走得很慢，它实际上有1000多磅，1000到2000磅，当它受到刺激冲向你的时候其实也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当时我们有一个动物管理员跟我们在一起，牛往前一步它就指挥大家往后退一步，牛往前一步它就往后退一步，直到这个牛转了一圈又下了那个观察站，我们才能够再继续上去，所以也是个蛮有意思的一个经历。
哦，这个故事听上去好精彩啊，但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我是小主持人丁诗云，
大家再见。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我是小主播节目，我是小主播周孝田，今天我要给大家说一个绕口令，叫做炖冻豆腐。炖冻豆腐，你会炖炖冻豆腐，你来炖我的炖冻豆腐，你不会炖炖冻豆腐，别胡炖了，炖坏了我的炖冻豆腐。谢谢大家收听。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我是小主播节目，我的名字是方安逸，今天为大家说两个绕口令。一，箱子里的狮子，四只箱子藏着四粒狮子，四粒狮子吓退四只狮子。二，炖冻豆腐，你会炖的炖冻豆腐，你来炖的炖冻豆腐，你不会炖的炖冻豆腐，别胡炖乱炖，炖坏了我的炖冻豆腐。您正在收听的我是小主播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的名字是方安逸，谢谢大家收听。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Seattle House 即将预售临近 Amazon Sphere 专设50000尺精心设计的配套设施空间，5分钟步行生活社区，请访问 seattlehouse.com 或致电2065358075获得优先预览信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小朋友你好啊，
我是小陈阿姨，
我是张维兴叔叔。
今天啊，我们讲荀子的故事。荀子原本的名字叫荀况，他是战国时期的赵国人。荀子是战国时期有名的思想家，他有许多进步的可贵的思想，同时呢他还是一位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一直到今天也还有很大的影响和作用呢。当年在齐国的都城临淄，有一座全国闻名的大学堂，这个大学堂叫稷下学宫。稷下学宫最兴盛的时候，曾经有好几千名学者从各地聚集到这里来，他们在一起谈论讲学，研究学问。战国那时候啊，有不少著名的学者都到这里来过，当时稷下学宫成了全国的文化中心。有一天清晨，太阳刚刚升起，好几百名学生已经来到学宫最大的课堂里，静静地坐在那儿等待着荀子的第一次讲学。
不一会儿啊，荀子在几位大夫的陪同下走进学堂，只见他50多岁，个子不高，身体有点胖，严肃的脸上有一双炯炯发光的眼睛。荀子坐下以后，扫视了一下听讲的学生，慢悠悠地说，今天我第一次讲学，就讲讲怎样学习吧。现在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先提问，我来回答好吗？呵，学堂里一下子活跃起来了。一个坐在前边的学生问，请问先生，人为什么必须要学习呢？荀子脸上露出赞赏的神色说，问得好，学习的目的呀，就是为了增长知识，培养好的品德。一个人不登上高山，就不知道天有多高，不站在深谷旁边，就不知道地有多厚，没有听到前辈的教导，就不知道学问有多么的渊博。这个时候课堂里安静极了，学生们都被荀子的话呀深深的吸引住了。荀子停了一下，又继续说，一个人整天去想事，可是他没有学习一会儿的收获大。如果踮起脚来向远处眺望，就不如站在高处看得那样开阔。一个人站在高处挥手，手臂并没有加长，但是远处的人都能看见。如果顺着风势叫喊，声音并没有加大，可是却能传出很远很远。有人乘坐马车去旅行，能到达千里以外，这并不是他跑得快。 还有的人不会游水，如果他乘船去旅行，也就能横渡江河了。所以我说，有学问的人并不是他的本性和一般人不一样，只是他善于利用好的方法罢了。我们学习就是为了获得这种方法。一个年纪比较小的学生提问说，请先生讲讲学习的方法吧。荀子想了想说，方法嘛，我以为学习贵在坚持，精神贵在专一，知识贵在积累。比如一个人走路，不一步一步的走，就不能走完千里遥远的路程。如果不是有许多小小的河流，也就不会有大江大海。好马一跳不超过十步，劣等马走上十天也就能赶上它了。这些都说明，只要不半途而废，就一定会取得成功。我再拿雕刻来说吧，一个人在雕刻的时候，要是刻一下就放下不干了，即使是腐朽的木头也刻不断。如果不停地刻下去，哪怕是金石也能把它刻穿。一个人如果没有安静认真的思索，就不会有特别突出的聪明智慧。没有埋头苦干的工作，就不会有赫赫伟大的工业。在交叉路口徘徊的行人，永远也走不到目的地。一个人的眼睛不能同时看清两个东西，耳朵也不能同时听清两种声音。因此学习时精力要集中专一，要是在学习过程当中一会儿钻进去一会儿又退出来，那是学不到真本事的。只有专心致志地去学，这才是学者。有个学生站起来说，先生的学问太渊博了，您说的真是太好了，像我这样的简直没法跟您相比，真是惭愧极了。荀子笑了，你坐下，我可不赞成你说的。学生应该尊敬老师，向老师求教，但是学生一定要有志气，超过自己的老师。你们知道青色是从蓝色的染料里提取出来的，可是它比蓝色还要轻。冰是水结成的，可是它比水还要冷。所以说青色和冰都超过了他们的老师，你们说对不对呀？学生们齐声回答，对。荀子大声地说，学习是没有止境的，后来者居上才是正理，一代要比一代强啊。小朋友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句名言呢，就是荀子给我们留下的。荀子尊重科学，他非常反对相面术。什么叫相面术呢？相面呢，就是从一个人的高矮胖瘦和脸色长相来推测这个人的过去和将来。这种迷信的做法呀，可骗人了。有一次啊，一个朋友对荀子说，现在相面的非常流行，给人相面的人说的神乎极了，您也相信这些吗？荀子愤愤地说，什么相面术，简直是骗术，我正准备写文章批驳他呢。一个人前程怎么样，是成为有才能的人还是成为没有本事的人，不是靠相貌和高矮决定的，而是由品行决定的。相貌堂堂，品格低下，这是小人。相貌虽然丑陋，品格高尚，也是君子。那个朋友拍着手高兴地说，哎呀，你讲的太好了，您再具体讲一讲好吗？荀子接着说，从历史上看， 尧舜文王周公他们都是圣贤，但是相貌完全不同。尧长得高，舜长得矮，文王长得高，周公长得矮。楚国的孙叔敖开始不过是一个老百姓，个子比车前的横木还矮，头发又短又少，左手还比右手长。可是后来他做了宰相，使楚国成就了大业。所以不能只看人的高矮大小轻重，而要看他的志气怎么样。那位朋友又问，坏人也有长得很漂亮的吗？有啊，据说夏桀和商纣王不仅长得魁梧英俊，相貌超群，而且勇猛过人，但是国家灭亡在他们手里，自己也被杀死。他们遭到这样的下场，显然不是因为长得丑，而是由于他们知识浅陋，品格卑下造成的呀。这位朋友听完荀子的话，满意的点点头。荀子一生中教了很多学生，他经常和学生讨论各种问题。一个夏天的夜晚，一群学生围着荀子，一边乘凉，一边兴致勃勃地听他讲天的知识。天是什么？过去的人都说他是神，能主宰一切。其实天不过是自然界，一点儿也不神秘。不过天体的运行有它一定的规矩，这种规矩不因为地上有了尧这样的好人他才存在，也不因为出了桀这样的坏人他就灭亡。荀子停了停，又接着说，这就是说天和人不是一回事。天不会因为人们厌恶寒冷就取消冬天，地也不会因为人们厌恶路远就缩小了。星星有它自己的轨道，太阳和月亮轮流照耀，春夏秋冬交替运行，根本不是人能决定的。一个弟子问道，这么说人只要老老实实听凭天的安排就行了吧？荀子马上摆摆手说，那可不行，天有四时的变化，地蕴藏着财富，可是人有掌握天时和使用地利的方法。如果放弃了人的努力，只是期待着天地的恩赐，那就太糊涂了。所以我们不能盲目的去尊崇天，应当把它跟万物一样利用起来。荀子讲了好多关于天的道理，学生们都听得入了迷了，他们从来没有听过人这样讲过天的事儿。荀子主张人能够战胜天，他的这个思想呢，在当时啊是非常先进的。荀子不愧是伟大的思想家。荀子晚年的时候一直住在楚国，他把自己一生研究的成果写成了书，他还对各家学派进行了分析评论，他的著作都保留在《荀子》这本书里。
小朋友你好，
我是小程阿姨。
我是张文兴叔叔。
今天啊，我们讲李冰的故事。李冰是战国时期秦国的水利专家，他学问渊博，特别熟悉水的情况。他组织当地人民兴修了许多除水害的水利工程，其中啊最有名的就是都江堰。都江堰在四川省西北灌县境内。当年啊，秦国的国君派李冰担任蜀郡的郡守。李冰带着一家人来到了蜀郡，他决心把这个地方治理好。李冰非常关心老百姓的疾苦。有一天啊，他来到岷江边上的汶川县，登上汶川县城一看，发现仅靠岷江的一面城墙特别的厚， 于是就问汶川县令，
为什么这一面城墙这么厚呢？
汶川县令恭敬地回答说，
大人，这面城墙除了防备敌人，还要抵挡洪水，所以比其他三面都厚。这里每年都发洪水吗？是啊，每年都有，不过大小不一样。
李冰听了点了点头，又问，
那岷江沿岸洪灾最厉害的是哪儿呢？
县令想了一下说，
最厉害的是灌县以下的几个县。
李冰奇怪地问，
为什么不是汶川，而是灌县以下的几个县呢？大人您看，我们这里两边有大山，挡住河水跑不出去，洪水来的时候只有沿岸山脚受灾，而灌县以下的几个县都是平地，洪水来的时候就像是脱缰的野马四散奔流，这样受灾面积自然就大得多了。
又过了几天，下起了大雨，李冰带着随从骑着马冒雨赶到了灌县。只见这里啊，洪水泛滥，农田被淹，两岸村庄被冲毁。他让县令请来了几位熟悉水情的老百姓，李冰问他们，
以前这里治过洪水，为什么水灾还这么严重呢？
一位白胡子老人说了，
以前修的排洪道已经把一部分洪水引入了沱江，但是光靠一条沱江引水还是解决不了洪害呀。
哦，老人家，您看应该怎样继续治理呢？
老人想了一下说，按我的想法，应该再挖几条新的排洪河道，多次分流洪水，这样既可以制服岷江洪水，又能灌溉更多的良田，是一举两得的事情啊。
哦，哈哈，这个主意不错，咱们说干就干，一定要把洪水制服，你们看好不好啊？
十几位百姓同声回答说，哎呀，那太好了，那太好了。
为了弄清岷江的水情，李冰经常带着儿子李二郎到各地巡视，每到一个地方，李二郎就架起仪器做简单的地形测量。李冰问，
二郎，你现在就测量准备做什么用呢？
二郎回答说，我想地形测量的结果哪儿都能用得着，行军打仗少不了它，治河也少不了它，修灌溉渠更少不了它，现在做些简单的测量，到时候用起来就方便啊。
李冰听了非常高兴，鼓励儿子说，好，有远见。
李冰父子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在各地收集民间治水的经验，他们发现啊，灌县县城西南有一座玉垒山，挡住了岷江水向东流。每年一到夏秋发洪水的季节，经常是山的西边涝，山的东边旱。虽然已经有人在玉垒山上凿了一个叫宝瓶口的缺口，但是由于山的东边高，洪水不容易流进宝瓶口，山的东边还是得不到水。
李冰想了很长时间，终于想出了治理岷江的办法。他找来治水有经验的人，对他们说，
我打算先挖一条可以排洪灌溉和通航的河道，把这条河道叫做内江。内江的总入水口设在灌县城西的玉垒山，到了灌县城东以后，再把内江分为两条河道，一条流入沱江，一条转向南，再流回岷江，然后再凿通玉垒山，扩大宝瓶口。另外呢，为了防止泥沙淤积，我们还要修排除沙石的飞沙堰。
大家听了以后啊，七嘴八舌的都说，哎呀，好极了，这个办法可真巧啊。
经过几个月的准备以后，工程开工了。在100多里长的原野上，有李冰父子和民工们在一起，大家干得热火朝天。 半个月以后，开凿玉垒山的民工遇到了困难，他们派人来向李冰报告。
哎呀，大人，玉垒山的石头特别的硬，我们凿了半天也没凿开多少，工具倒坏了不少啊。李冰听了以后皱起了眉头，亲自赶到玉垒山去勘察。民工们奔走相告，哎，这个郡守大人来了，郡守大人来了。